李逵押解着李逵到了山九灯，朱富呢把道路拦住，
师父，师父留步，是我呀。
青岩湖李云赶紧把四将逮住，
站住！
李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吓了一跳。为什么？责任重大呀！他一直捏着一把汗呢。昨天奉县太爷所差，领着30名官人赶奔山寨曹家庄，见着曹大户，见着那块的地宝，后来见着李逵，经过结交之后问清楚了，把李逵木杠子穿上，俩人换班抬，抬到这儿。他就怕有人从中把李逵给抢走，那要抢走他还活得了吗？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，眼看到了山嘴子，离县城不远了，他这个心呢，多少才平静了一些。冷不丁有人拦住去路，焉有不怕之理呀？等李云呢，揉揉眼睛往马前一看，哦，是他呀，这心放下了。把我吓了一跳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朱富贤弟吗？师父，你怎么这么客气？我是您的弟子啊。朱富啊，你在这儿干嘛？
老师啊，
听说咱们本县抓住了梁山巨魁黑旋风李逵，听说您亲手去提这案子，我呀实在有点放心不下，昨晚上一夜我都没睡着，就盼望你老平安回来。这不，我准备了点好酒好肉给老师接风。师父，你要回到县里头，肯定立下首功一件，当徒弟的给您来祝贺来了。我伙计，准备准备。谁是伙计？就是他哥哥朱贵，假装是他手下的小伙计。说着呢，这朱贵把食盒的盖掀开，酒肉就都拿出来了。李云就一皱眉，从马上跳下来了。兄弟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何必特抄？你这何必呢？再者说，我心如火烧，恨不能飞回县衙前复命。这么大哥，你的心我领了，咱们改日再聚会。老师啊，你看您说的，都到了家门口了，您还着什么急呀？就如您这么大的能耐，还怕发生意外吗？万无此理，你看我都给做好了，您不多吃少吃，不多喝少喝一点，你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，太叫我心里头难受了。李云一看呢，朱富出于至诚，说得非常恳切，也推辞不了了。好吧，多谢贤弟了。我大家听着，先休息片刻啊！我的朋友给准备了点吃喝，给咱们祝贺来了。大家都点心点心吧。哎，好嘞，吃早点嘞。你说这帮人往返几十里，也够劳累的了。肚子正发空呢，一闻酒香肉香，焉有不馋之理，呼啦全过来。朱贵朱富啊，给大家分散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大家吃好喝好。 那三四十斤肉呢，还有菜，还那么多的酒，足够大伙吃的。然后呢，他们用小盘切的最好的胸肉，拎了一壶酒送到李云的近前。朱富就说：“师傅，这是您的，您尝这肉，可烂乎了。这酒不是烈性的，我知道您不善喝酒，但这瓶酒没关系，您多少喝点吧。贤弟，我这怎么感谢你？按理说我可不应该喝酒，但是又不好驳你的面子。我少喝点吧，多谢老师。”李云接杯在手，一扬脖，把这杯喝下去了。我一喝酒就上头，算吧，我多吃点肉吧。好好好，您不能喝酒，您多吃肉。这李云勉勉强强吃了半盆肉，往下一看，嚯，这帮人真的想着是狼吞虎咽。有那不喝酒的就光吃菜，风卷残云，时间不大，把东西全吃光了，酒也喝干了。李云一看差不多了，弟兄们不必耽搁了，赶紧起身回县衙复命。说完话之后，你看呢，一个动弹的都没有。听见没有？都起来，同学们。好，他突然发现，绝大部分人嘴吐白沫，俩眼发直，动不了地方。那李云也是好样的，眼着毛都是空的，一瞅就明白了，我们上当了。你好啊，辜负啊，闹了半天你推诿，你我那意思我跟你玩不了。刚想要站起来，就脚这脑袋嗡，腿一发软，他又坐下了。天旋地转，是人事不省。扑通扑通扑通扑通，全躺下。朱氏弟兄心头高兴啊！再看两个人伸手把刀拽上来了。先救李逵，把绳子拦断了，把李逵给救下来。合着李逵好像一头狮子出了笼子差不多少，嗷嗷直叫唤。我他娘的跟他们玩不了！他一哈腰，从这个当差的身上拽起一口腰刀的，是直奔李逵。让朱富把他给拦住了。你这个慢，这是什么时候？你还惦着杀人？怎么着？把我倒霉倒他身上了，我怎么不杀他？哎呀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你杀谁也不能杀他。要把李云杀了，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。好，那我就杀旁人。这黑旋风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再看他倒竖胡须，把掌柜这口刀抡开那，砰砰砰，这一顿砍的呀，在场的是无一幸免。但是得除去李云，其他的一个都没活。其实李逵这么做也不算过分，留下一个带活气儿的，那就是麻烦。到了现在，不毒不狠不丈夫，后来把那口刀砍的都卷了刃了，就剩下一个李云。 朱贵就问他下一步怎么办，朱富说还怎么办，跑吧，赶奔十里牌接我媳妇和女儿去，然后咱投奔梁山岗，跑跑跑跑。这三个人一下腰啊，撂蹶子跑啊，一口气出来没有六七里地，笑面虎朱富跑着跑着站住了，李逵和朱贵就一愣，怎么你还有事吗？哎呀不妥，什么事儿？我说一会儿我们老师李云云的过来，他回县衙他怎么交代，死了那么多的人，我看他也活不成了，这对不起朋友。李逵一听把眼一瞪，我说你这人瞻前顾后，你是哪头啊你？你可怜他有个屁用！你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人家对我不错呀，咱们好了，知人家于不顾，良心也不得安宁啊！这是这哪行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们二位先跑，赶奔十里牌，见着我的家眷，你们先回梁山。我回去看看李云去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李云您得过来，我向他讲述城破厉害，最好让他也跟着一块去梁山。到那你说一举双得，何乐不为也？朱富点了点头，兄长你说的倒对，可是李云能干吗？他见着你的面眼都得红了，还不得要你的命，我宁愿他把我杀了，我也不愿意这样，你们二位先走吧。李逵一听那哪行，我这么办吧，我不跪，你先到十里牌，我们俩留下接应，好好劝劝姓李的，他要赌人情那当然最好了，要不懂人情你就把他咔嚓。好吧，汉帝忽略朱贵先赶奔十里牌，见着朱富的媳妇儿、女孩还没老家人，几个人凑到一块先走。朱富和李逵在返回的半路上迎面正遇上青岩虎李云，原来李云喝的酒比较少，肉吃的也不那么多，所以啊这麻醉药力量不那么大，时间不长他就明白过来了。等李云明白过来放眼一看，哎呀，把他急得一蹦多高啊，心说朱富我上了你的当了，你可把我坑苦了，你回跑我都活不了，何况死了这么多的人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。估摸着他也跑不远，故此提了条花枪在后边就追，没想到迎面遇上朱富和李逵了。这李云一看咬碎钢牙抖枪便刺，姓朱的拿命鬼招招呸呸呸呸呸呸，就好几枪。朱富手提单刀左架右拦，窜蹦躲闪，师父您留情，师父我有下行回礼，您先别动手。李云收住招瞪着眼， 你还有什么话说？
师父啊，
您容我把话说完。
是，
我这么做有点对不起您，但是你得看大局呀。我把实情全告诉您吧，我哥哥就是梁山的头领汉帝呼噜朱贵，我呢在玉水县城里开个酒馆，到了关键时候，我能不向着我哥哥？我哥哥是暗中保护黑旋风李逵的，李逵叫你们拿住，我们能不救？故此我们才使了麻药，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师父，您是明白人，假如我们有心要你的命，你还能活着吗？那么多的人都死于刀下，为什么没杀您？那就是我求的情，因为咱们师徒啊感情不错，故此给您留着情了。其实我们要跑早跑了，为什么又回来了呢？就是弟子对老师放心不下，觉得对不起您，故此半道我们又回来了，来接师父您来。师父，信天子无道，权臣卖国，民不聊生，你是最清楚不过的。这样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？您平常也没少发牢骚，恨透了这些当官的，你又何必身穿官服给他们使唤？我说这也是天意该招。师父，您现在走投无路，唯一就是跟着弟子投奔梁山。梁山的天王晁盖是当世的豪杰，胡宝义宋江乃是当世的好汉，您要去了绝不能亏待您。师父，跟我们一块去梁山吧。
哎呀呀，呸！
师父，你竟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我跟你完不了啊！张翔，呸呸呸呸！又是几枪，李逵在旁边站着，李逵这火腾就上去。陪上这朱父，一个呢抹不开跟师父动手，招招架架躲躲闪闪；第二个呢，就即使真翻脸动手，也打不过李云，那能耐差着老大一截呢。李逵等不了，时间拖长了，官府来了援兵，谁也走不了。故此李逵大吼一声，拎着刀他冲上来。那位说李逵不使斧子吗？怎么使刀呢？啊，前文书咱交代的清楚，李逵临下山之时，宋江怕他惹祸，把斧子给他留在山寨上，不让他带，所以李逵手里没家伙，他换了把刀。且说李逵嗷一声冲上来，让朱父躲开，大战青眼虎。那李云虽然有能耐，可打不过李逵呀。二十几个回合之后，让李逵上的一晃笔就一脚正踹在小肚子上，李云是翻身摔倒，李逵跳过来双手捧刀就要下绝情， 朱富窜过来，伸双手把李逵的胳膊给抱住了。
李大哥，手下留情，师傅，
别再执迷不悟了，听弟子的话吧，赶紧跟我走吧，不然呢，我可救不了您了。那李云也不是木头疙瘩，到了这会儿，他脑袋冷静冷静，巴嗒巴嗒珠子，一想也只好如此。其实那个心底呀，他很赞成梁山的英雄好汉，也久闻晁盖和孙江的大名，事到如今只好点头应允。
好了，兄弟，
听人劝，吃饱饭，我就跟你赶奔梁山。
师父，太好了。
李逵把大嘴一咧，也乐了，嘿嘿嘿嘿，这算你小子明白，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切开亮子。
走走走，走了。
三个人后赶，撵上旱地，呼住朱贵，彼此介绍完了，不敢走大道，绕小路回到梁山。宋江、晁盖军师无命，列队迎接。李云真没想到，这几位梁山的头领如此礼贤下士，其实我算个什么东西？充其量是易水县县衙三班的一个小都头，换句话说，我是个狗屎的奴才。梁山的几位头领还乐意接我，真是受之有愧呀。因此李云倒身便拜，表明决心愿投梁山效力。各位头领自然是欢迎了。等进了中央大厅，李逵诉说了探母的经过。后来说娘死了，被老虎吃了，又杀死四只虎，把这经过讲述一遍。朱贵、朱富把怎么救的李逵，怎么收的李云，这些详细的经过也禀明。众人听完是先惊而后喜呀，这回见面真是英雄大聚会。